昨天我谈到了摩西知道神对他生命的旨意，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所说的。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因此他知道神的旨意，但他不知道神将如何实现，他只是推理并假设神将利用他在埃及政权中的地位来拯救犹太兄弟们。你知道吗？这完全合理，但却是错的。逻辑是这样的，摩西出生在以色列人繁衍旺盛时期，以至于埃及人害怕，如果其他国家攻打他们，以色列人会加入并推翻埃及。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法老下达命令，他吩咐以色列人杀死自己的男婴，而摩西就出生在这段时期，但他父母相信神对他有个特别的命定，因此保全了他的性命，并隐藏了三个月。当再也无法隐藏他时，摩西的母亲把他放进一个小篮子里，在上面涂上沥青，把篮子放到尼罗河。这是个伟大的信心之举。想想看，把一个婴儿放到小篮子里，然后让他在尼罗河里飘着。但显然这是绝望时期采取的绝望措施。约基别，摩西的母亲把他放进篮子里，让他飘在水上，于是就飘到了法老女儿那里。法老女儿发现他，就把他视为自己的孩子，养在法老的宫里。那个命令杀死所有以色列男孩的人，最终却付钱抚养了一名以色列男孩，而这男孩最终将为犹太人带来拯救。这是超自然的，摩西能活下来真是太神奇了。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是在法老宫里活下来的。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在昨天的节目中读过，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出自《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因此摩西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茁壮成长，成为受过最好教育、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我在圣经之外的一些注解中读到，摩西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他去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人，并带回一切战利品。事实上，在电影《十诫》中，我喜欢这部电影，但里面有很多非圣经的部分，也有一些遗漏的内容。不过其中一点做对了，就是展现了摩西带回的这些孔雀、珠宝、水果等情景。这基于世俗文献，表明摩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伟大将军。摩西在被判要死的情况下却幸存下来，他不仅幸存下来，还成为法老家的一员，他成为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一个生来注定要丧命的人，却成为王位第二或第三继承人。对于摩西来说，他会本能地想，好吧，神希望我拯救犹太人，他当然会利用我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处于这个位置的原因。他会利用我在这里的影响力，我的权力，我作为一个伟大的埃及领袖去拯救犹太人。这看起来很合理，但却是错的。神不会以摩西获得荣耀的方式来做这事。一位伟大的埃及领袖突然崛起，带给奴隶们自由，这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通过奇迹来实现，并彻底摧毁埃及的异教习俗和崇拜，包括对尼罗河神及埃及所有偶像。摩西知道神对他生命的旨意，但他假定这将通过自己的自然力量、能力、地位和权力来实现。他出去搞砸了神的整个计划，并将神的计划至少推迟了三十年。我可能会在明天的节目中解释这点。 摩西认为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权力来实现神的旨意。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也常这样吗？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中提到了作为一个长老的资格，他说不可让一个新手担任领袖。新手的意思是初信主的人，换句话说，一个年轻、不成熟、未经证实的人，不要让他们担任领袖职务。圣经说得很清楚，但你知道吗？在基督肢体里，我们常常违反这一点。我记得当时 B.J. Thomas， 他是写雨滴不停地落在我头上的人，具体时间我忘了，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吧。他当时非常受欢迎，后来他重生了，并公开表明他对主的信仰。很快他就上了700俱乐部的节目，还上了所有的电视节目。他们开始使用他，因为他已得到人们的赞誉。他们认为，哦，真是太棒了，让一个已经受到人们崇拜和仰慕的人成为基督教的代言人。于是他们把他推到台前，他们开始公开谈论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你知道吗？这违反了神的话语，不要让一个新信徒担任权威职务。而人们总认为我们比神更懂，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对所有细节不是很了解，但这是一个概括。B.J. Thomas 开始说一些与圣经不符的事情，因此那些把他推到前台并以他为榜样推崇他的基督徒开始批评他的某些信仰。这是因为当他重生时，思想并没有立刻得到更新，更新思想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当基督徒出来批评他时，他在血气中回击了他们，并失去了基督徒的青睐，成为嘲笑的对象。多年后，我不确定具体的时间，在二三十年后，我听到 B.J. Thomas 说，当时他根本不应该被推崇，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自那时以来，他有所成长，改变了。这对他来说是一次糟糕的经历，这给了仇敌有机会说，看，这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被基督徒拒绝，凸显了基督内部的冲突，这不是件好事。但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有些人只是从自然界的角度看事情，认为这个人被数百万人认识，他会是一位伟大的代言人，所以让我们忽视圣经的教导，让一个新信徒担任领袖吧，我们因此受苦。这种事经常发生。有些人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他们还没准备好去实践。他们不知道如何跟随神，他们的思想没有得到更新。如果神让他们得到那个渴望已久的职位，他们会搞砸一切，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没得到更新，他们还没准备好。对我来说，与主那次奇妙的相遇已经53年了。实际上，我已经信主63年了，但在我得救十年后，才与主超自然相遇，并蒙召与主同行。53年来，我一直都知道我应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人，这令人很沮丧，因为我心中有这样的意向，但成千上万的人还没接触到我的事工，这令人很沮丧。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因为我顺服神，我不会踢开门，靠自己能力来实现。我没有能力靠自己让事情发生，我只能耐心等待神的时刻。现在神已经打开了门，让我能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人。但我必须学习，我必须等待。你不能让一个新信徒担任权威职位。然而我们总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认为这个人是银行家，让他成为教会董事会成员会很棒。不一定的。他们是新信徒吗？他们属灵成熟吗？ 仅仅因为一个人有地位、有名望，因为他们很受欢迎、有钱或其他原因，我们需要遵循神的话语。这是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旨意的一部分，而依靠我们自己的理解并试图走捷径，使事情发生，总是让我们陷入困境。因此，这就是摩西的故事。根据法老的命令，一个一出生就注定被杀死的人，他不仅幸免于难，而且竟被抚养在法老的家里。原本那个曾命令处死他的人，最终却付钱抚养他，让他接受教育。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是个伟大的勇士，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人们愿意跟随他，这看起来就是神要的方式，但在灵里行不通，这不是神的思维方式。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我感觉有点过分强调这一点，已经讲了无数遍，但这太重要了，大多数人都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们说，哦，是的，我知道了，然后他们继续筹划，尝试靠自己解决问题。我告诉你，你需要到一个地步，你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这样说，他说，我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用现代语言来说，我没有很大的自信。很多信徒认为，哦，不，你应该觉得自己很棒。好吧，如果你靠自己，让自己与神并他在你生命中的影响分离，你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离了神，你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你是对神有信心。你需要达到保罗那样的境界。你说，我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他接着说，我受的教育比你们任何人都多。我是在加玛列门下长大的。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按着律法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在自然界确实很优秀，然而他说，我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这是那位写了新约一半书卷的人。神之所以信任他，不让他过于自负，是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他只对基督有信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不是我凡事都能做，而是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保罗在基督里找到了他全部的身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借神儿子的信心活着。他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已经向自己死了，向自己的能力死了，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只对基督有信心。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这就是我们必须达到的地步，也是摩西所犯的错误。使徒行传七章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他知道神的旨意，但他以为是靠自己的地位、能力、权力来实现神的旨意。我们别对摩西太苛刻了，我们大多数人都犯过同样的错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确切知道神想要你做什么，我会说，绝大多数人都会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权力、智慧、能力来实现神的旨意。你知道怎样判断你是在依靠自己还是在依靠神吗？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评估你所处的位置，你的进展如何。翻到彼得前书第七章，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你如何判断你是否真的谦卑了自己？ 你是将忧虑卸给主了呢，还是自己背负重担？是否整夜辗转反侧，设法解决问题？你是否因为承受巨大压力而失眠？我要怎么付这笔钱？我该怎么实现它？如果你没有把忧虑卸给主，那你就没有真正谦卑。谦卑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毫无价值，谦卑意味着已经把一切的责任重担卸给神。你已经向神委身，这是神的重担，你把问题交给了神。你不是自我意志，不试图靠自己去实现，你不觉得有责任靠自己去完成，你让神来成就，这就是谦卑。你可以判断自己处在哪个位置，还有重担吗？昨天当我离开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保重，我说没有什么要保重的。 Amen。圣经说你应该把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主，腓立比书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存感谢的心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不应该有压力，不应该精疲力竭苦苦挣扎，如果有，那是因为我们试图靠自己的能力来完成，不仅是一些世俗的或不敬虔的事，甚至可以知道神的事，但如果你试图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来实现它，你会精疲力竭，焦虑不安，承受巨大的压力。你需要成长到一个地步，不仅要找到神的旨意，还要在与神的关系中不断成长，直到你说，神啊，这是你的问题，是你呼召我去做的，是你引导我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因此让他实现的一切责任都在你身上。让我声明，我并不是说那意味着你放弃寻求神，放纵自己，整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说，神啊，这是你的问题。不，你可以祷告寻求神，但神才是你所依靠的那一位，不是你自己，不是你的智慧。当你与神团契时，如果他对你说话，并告诉你做某事，那么就去做，坚持到底，但不是靠自己去做。当我们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时，神告诉我要无债务地建一栋建筑，费用是$320万。基于我们当时的收入，那是一大笔钱，我甚至连这笔钱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这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的员工一直问，你不打算联系合作伙伴吗？不打算告诉他们你的需求，并神告诉了你什么吗？我说最终会的，但当时我还没有感动去做。我学到了，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仅有一次。当我去找他们，并分享神告诉我要做的，是无债务地完成这些时，我知道不能靠自己，我需要让神带领我，并告诉我如何呈现。当时正面临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开始施工，但因为钱用完了，不得不停下来。神告诉我要无债务的完成。当员工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合作伙伴，什么时候写信给他们？我说，等神感动我，引导我的时候，我会去做的。我想大约过了4个月或4个半月，最后神在我心中启示了一些东西，我去找合作伙伴并告诉了他们。在14个月内，我们筹集了额外的$320万，这还不包括其他所有的费用。这是到那时为止事工最大的资金流入。这都是因为我等到神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不是说我有需求，也有合作伙伴，所以就直接去找他们，告诉他们情况，让他们参与其中，这看起来很合理。但我不只是因为这很合理就去做，我一直等到神告诉我去做。当神告诉我时，一切都凑效了。所以我不是告诉你，当你把忧虑卸给神时，你就忘记了神，变成个电视迷，整天看这些垃圾，用愚蠢的事填满生活。不，你继续寻求神，倾听他，在等待神对你说话，而不是试着做某事，然后求神祝福。这是有区别的。 我知道现在有些人正在观看这节目，神已经向你启示了他的旨意，你正试图使其实现，却倍感压力，你压力重重，处于困境之中。我奉主的灵说这话，虽不能亲眼见你们，但我相信神透过我说话，你们中的一些人需要来到这个地步。神啊，我把这交托给你了，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所以你会来成就，我会跟随你，不会要求你跟随我，我不会插手，试着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谦卑自己，顺服神，把你的忧虑卸给神。这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会有挣扎，会不断的做。但你只需要说，天父，这是你的事，你需要迈出信心的一步，不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你让神来解决，与他保持一致，神可能会通过你来解决，也许会向你启示些事情，但你要确保这是你对神的回应，而不是你试图让神回应你。看，这就是摩西没有做到的。摩西知道神的旨意，但他假设这将通过他的地位、能力、力量去实现。他没有依靠神。40年后，他学会了100%的依靠神，那才是神使用他的时候。因此，这有一个过程。你需要找到神的旨意，然后让神去成就。你需要学习如何跟随神并依靠他，不仅是他的旨意，还有他成就的方法和时机。明天我将与你分享一些对我来说革命性的启示，是关于实现神旨意时机方面的。